迷宫饭第九话改编自原作十九话触手怪二十话浓汤。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九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这天莱欧斯一行人巧遇前队友纳玛丽，他现在被坦斯夫妇作为护卫所雇用。纳玛丽的种族和仙蜥一样是矮人，矮人是熟知矿物也善于利用他们的种族，所以大多数的人都很擅长锻造。矮人的名字通常会采用金属或宝石，像是纳玛丽就代表铅，克布尔小队里的戴阿则是钻石，不过也有采用共通语来取名的，像仙蜥就不是金属或宝石，而是战士。坦斯夫妇的种族是地精，地精的外表虽然和矮人相近，但身形比较瘦，而且手脚偏大，耳朵的位置也比较高，性格上大多较为悠然自得，自古就与卫灵一起生活至今，是被赋予地精灵之名的种族，可以将卫灵当成有如邻居般的对象来操纵。本作的魔法分为好几种体系，包含地精体系、精灵体系和东方的咒术等等。而地精系和精灵系之间最大的差别，在设定集中马路希尔有向我们说明，地精系是拜托空气中的精灵来发生现象，像是拜托火精灵希望他能把肉烤得恰到好处，火精灵可能也会问大致上该怎么做比较好，两者会进行沟通，而不是单方面的下命令。精灵系则相反，是强制操纵精灵来发生现象，像是向火精灵说用圈圈度烤叉叉秒的感觉，因此不论好坏只会出现预期的结果。虽然地精系魔法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但也有可能发挥出强大的效果，而且对施术者的负担也比较小，所以比较推荐人类使用地精系。像法灵就是使用地精体系的魔法，马路希尔则是地精系和精灵系都能使用的混合型法师。回到故事中，纳玛丽被水元素爆头，于是卡卡将他扛在肩膀上逃跑。原作是用拖的移动，感觉有点残酷。虽然纳玛丽被复活术救了起来，但人被杀就会死。仙蜥认为复活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再次带到本座迷宫内复活的设定，进入迷宫的人会自动被施予不死的诅咒，中了术式后即便肉体受到损伤，灵魂也不能得到解脱，无法离开，只要把伤口治疗好就能复活，不过只对人形的生物有效，而且一旦离开迷宫就会解除，其他复活的限制会随着剧情逐渐解明。为了治好没有魔力的马路希尔，莱欧斯决定协助坦斯夫妇进行调查。原作有提到要调查的地方有两处，现在这座塔的地底和对面那座塔的地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集的后半段其他人还要去调查另一边塔的原因。另外坦斯爷爷有特地把他老婆留下，避免自己出事后没人可以复活的窘境。而莱欧斯则是在离开前关心了马路希尔的状况，还有帮他打气。接着众人就前往地底调查，过程中纳玛丽发现莱欧斯又在用怪剑，熟知武器防具，对武器非常坚持的他忍不住对莱欧斯说教了几句，没想到莱欧斯不仅没有嫌他啰嗦，还坦言自己非常信赖他在武器方面的知识。而纳玛丽则是非常相信莱欧斯的直觉，虽然两人这时已经拆伙，却还是彼此信任。接着果不其然出现触手怪将琪琪绑走，看得出来坦斯爷爷明显比前面还要慌张，这是因为琪琪和卡卡是他们夫妻俩收养的孩子，反应当然会比单纯只是雇佣关系的纳玛丽还大。下集会有更多琪琪和卡卡的故事，到时候再来做其他设定的补充。没想到仙蜥的头盔是可以拿起来的，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是整个吓到。虽然莱欧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不过后续奇尔查克发现时和我们一样有吓到。莱欧斯的战术是故意被触手怪绑走，因为他相信着仙蜥和纳玛丽。常春藤触手怪是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以下，混在藤蔓植物中等待猎物再袭击的魔物。虽然外表像是植物，但其实是水母的同伴。当触手碰到皮肤后，就会射出带毒的针，让皮肤出现红肿和麻痹的症状，最严重的情况有可能导致死亡。不过用醋清洗伤口能够降低毒性，在莱欧斯的努力下，纳玛丽拿到了武器，也没有愧对期望的射中了触手怪。不过仙蜥的手还是被触手怪麻痹，于是在阴差阳错下触之触手诞生了，是目前烹饪步骤最少的一道料理，看起来真的是有够像香蕉的。仙蜥一脸期待，闪亮亮的眼神莫名可爱， 原作的表情就比较普通，是仙溪一贯的表情。触手怪不同部位不同味道的设定很新奇，不知道一口吃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坦斯爷爷遵守约定治好了马路希尔，看到莱欧斯三三脸忍不住笑出来的马路希尔圆滚滚的脸颊，再配合那个角度，感觉是在致敬小新的招牌表情。大家都在称赞娜玛丽对武器的才能，不过在听见他是第一次使用十字弓后，原作中莱欧斯有想象出自己被误射的画面。虽然马路希尔的伤已经痊愈，不过魔力还是耗尽的状态，听见自己要被传回地上，马路希尔马上展现画风突变的演绎技术，打断仙溪说教的那段也呈现得超好笑。马路希尔法杖的设定很有趣，从上一集就能看见他在学校编织，这把法杖是用所谓的世界树孙珠之根制作而成，似乎可以反映使用者本身的魔力状态，更会随着灌注其中的魔力成长或衰落。基本上叶子越多片代表灌注的魔力越充沛，像剧中这样枯萎下垂就代表魔力完全干涸了。为了提高救回法灵的成功率，马路希尔恳求娜玛丽回归队伍，希尔查克却劝马路希尔打消念头，因为冒险者的圈子本来就很小，用钱劝诱会影响娜玛丽未来找工作的难度。这边提到娜玛丽以前有过金钱纠纷，其实是她的父亲曾卷款逃跑过，可怜的娜玛丽就这样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也是后来她加入莱欧斯队伍的原因之一。为了补充体内失去的魔力，马路希尔想出将水元素喝掉的战术，因为水精灵是靠摄取魔力为生，所以体内肯定蕴含着丰沛的魔力，事实上可以补充魔力的魔力草就是以水精灵为养分成长的曼德拉草没错，只可惜在第二集被仙溪拿去烤蛇怪了。不过想要捕捉水元素也并非易事，幸好仙溪的锅子是由金晶所制成，是能够碎龙骨挡龙牙的超稀有金属，据说其稀有程度足以引起武器工人的暴动。话说在第五话，仙溪就有拿锅子挡过宝虫的经验，因此计划就是让莱欧斯和仙溪分别拿锅和盖将水元素捉住烧死。然而莱欧斯的力气无法压制住水元素，这一点正如娜玛丽所预料的那样，发现了娜玛丽的不安情绪后，坦斯爷爷告诉他传送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准备好，让娜玛丽可以趁这段时间去散步。获得坦斯爷爷的允许后，娜玛丽便匆匆忙忙地去帮忙了。坦斯爷爷还在想，或许又得找新的战士了，因为他认为娜玛丽可能会回到莱欧斯的队伍中。两人以上的对话在动画被省略了。最终娜玛丽和仙溪按计划成功捉住了水元素，出乎意料的是今天竟然是由马路希尔负责料理，之前都是仙溪负责，所以他下厨的画面很新鲜。完成的料理是用水元素炖煮的触手水漆马浓汤。
一緒にご飯食べてかない？
一顿狼吞虎咽后，马路希尔恢复了魔力，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下也一起享用了料理。最后不仅坦斯爷爷提高了对娜玛丽的信任，娜玛丽和马路希尔也一释前嫌，握手言和，彼此祝福。迷宫饭第九话就在这边拉下帷幕。遇见娜玛丽等人发生在3月22日，意味着法灵被炎龙吞下肚经过了6天，究竟大家能不能在法灵被消化前救出他呢？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雪鱼，我们下次再见。